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建立很久美满婚姻，
携手奠定稳固家庭。
您好，我是张大卫。
你好，我是李舒雅。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要跟您谈一谈夫妻之间如何更有效的聆听，进入我们
恋爱季
节。舒雅妹妹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舒雅妹啊、
嗯、
其实当我们的另一半正在对我们讲他们的一天经历的时候呢，我们呢可能会目不转睛的只是盯着电视或者看着报纸，有时候或者是随便的回答一下。不过当电话铃响起来是一个朋友打来的时候呢，哎，我们就放下报纸聆听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哦。
是啊，那在交谈当中呢，对方听到我们愉快的回应的时候，表达着强烈的兴趣、深深的同情或者愉快的情绪。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用长时间的沉默来思想朋友所说的话，我们会向配偶示意关小电视声音，然后转过身去坐下来，以全副注意力听着电话。
那我们当中呢，大部分人绝对有能力去聆听，但是却常常忽略我们最常见面、最需要我们聆听的人。我们呢，往往认为沟通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说话嘛，要清楚健谈，知道如何表露心声，并且讲述观点。但是呢，圣经却强烈的挑战这个观点。圣经强调更重要的是聆听啊。
没错，那在圣经箴言18:13告诉我们，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但是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能够听完再回答呢？
圣经新约当中，使徒雅各也是这样劝勉我们，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是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是出于雅各书1:19的经文。
那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神造人有两只耳朵和一张嘴巴，好让我们听的可以比说的多一倍。当我们听从雅各的劝告时，所有的关系就能够更好的运作。
那作为人，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被倾听和被了解，这能够满足我们最根本的需要，不至于孤单。
是的。那有一次呢，有一个教会，他举办了一项广告宣传活动，海报上印着一只巨大的耳朵，下面有一行字，那就是24小时开放。
那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希望透过聆听，向每个人提供帮助。那有些人寻求辅导员或者是治疗师，他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能够有个人呢，能够听他们讲1小时左右的话。那当然，这是不需要为此付费的。
没错，那婚姻中存在着另一个危险，那就是我们漫不经心的聆听。这也许是出于懒惰，或许是因为我们自以为知道对方想要说些什么，我们会轻易地形成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说打断或者终止对方的话，或者替对方把话说完。
那有一位咨询师他就说了，擅长聆听这个恩赐需要时时操练，这也许是人们拥有的最具治疗效果的一个恩赐，因为它可能让说话那方享受自由，给他们一个安全的环境，不去判断他们，也不去劝告他们，因为聆听传递的是一种比言语更强的支持啊。
那聆听是表明我们珍视彼此的一种强力方式，但其代价也相当的昂贵，我们需要付出努力才能够聆听丈夫或者妻子倾吐种种的感受，或者表达各种观点。
那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并没有真正发挥出聆听的水准，但是能够提升聆听水准就等于改善我们的婚姻。 那在一首美好的诗歌之后呢，我们会跟您谈五种聆听者的类型，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缺失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
喜乐河流来充满我，生命泉源来浇灌我，有你同行不再惧怕，无论何处紧紧跟随。
相信，凡事盼望，
幸福家庭练习曲。
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韩国皇帝，他下乡去巡查，到了一个城市，所有人都跑出来要看皇帝。人群中，皇帝看到了一个中年人背着他八十几岁的母亲挤在里面。皇帝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母亲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见到皇帝。 所以他背着母亲走了几十里路，只为了一圆老母亲的愿望。皇帝听了觉得这个人非常有孝心，就叫人赏他一些银子，公开的表扬他是个孝子，是全国的楷模。当事情传了出去，到了下个城市，又有一个中年人背着他的老母亲也挤在人群之中，皇帝一样的问他，他也回答一样的答案。就在这个时候，中年人的邻居高声喊着说，皇帝你不要被他骗了，他是我们村里面最不孝父母的人，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银子而已。皇帝听到了以后就说，就算他只是做做样子，总是有做比没有做好，孝顺本来就是需要行动。你们其他人的母亲呢？你们有背出来见我吗？来人啊，赏银子给这个人。孝顺是为人子女应该尽到的本分，除了一定要发自内心之外，你必须懂得怎么去表达，又怎么去做，有行动，那才是最重要。亲爱的好朋友，我是彰化基督教医院精神科医师黄以文，愿上帝赐福您的家庭。
幸福家庭值得努力，让爱永不止息。
亲爱的朋友们，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不善聆听者的五种类型。那第一种呢，就是给予建议者。
那一个给予建议者不会去同情丈夫或妻子，只会想着解决问题，因此他会立刻建议说，你应该这么做。如果太过极端而未予遏制的话，这将摧毁一个婚姻啊。
没错。那有一位辅导呢，见到小王的时候，他已经43岁了，而且结婚已经17年了。之所以对他印象深刻，是因为他一开始说的几句话非常有戏剧性。
那当时啊，他坐在辅导的办公室的皮椅上，在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他突然身体往前倾，非常激动地说，
哎，辅导啊，我是个傻瓜，一个真正的傻瓜。
这时候辅导就说，那是什么让你下了这样的结论呢？
我已经结婚17年了，我的妻子离开了我，现在我知道我真是个大傻瓜呀。
辅导接着又问，你怎么傻呢？
我妻子下班回家之后就会告诉我在公司里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我听她讲了之后呢，就会告诉她我认为她应该怎么做，我总是在给她建议，我告诉她她必须面对问题，那问题不会自动消失的，你必须和相关人士和你的主管谈谈，必须处理这些问题呀。那第二天当她下班回家又告诉我同样的问题，我就问她，哎，有没有照着我前一天所建议的去做，他会摇摇头说没有，我就重复我的建议，我告诉他这就是处理问题的方式。第三天他回家之后又告诉我同样的问题，我又问他有没有照我的建议去做，他又摇摇头说没有啊。
小王就继续说，
就这样啊，3-4个晚上之后我发火了，我就告诉他，如果他不愿意照我的建议去做的话，就不要指望从我这里得到任何的同情，我接着就会去做自己的事儿。我真是个大傻瓜，我真是个大傻瓜。现在我知道，当他告诉我工作上的问题的时候，并不想要我的建议，只是想得到我的同情，想要我去聆听，给他注意力，让他知道我理解他所受的伤害、紧张和压力。他想要知道我爱他，并且我是站在他这一边。他并不想要建议，只想要知道我能够理解他所说的，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努力的去理解他，我太忙于提出建议了。
这就是第一种不善于聆听者的类型，就是给予建议者。那第二种呢，就是打断者。
那当别人在说话的时候，我们很可能非但不听，反而想着自己接下去要说的是什么。
畅销书作家史蒂芬这样写道，
许多人聆听的时候并不是带着要去明白的意图，而是带着要去回答的想法，他们要么就是正在说话，要么就是在准备说话，他们企图将自传读进他人的生活当中啊。
是的， 朋友们，一般来说，一个想要打断对方话语的人，能够忍耐聆听的时间大约只有17秒。有时候，这会成为丈夫和妻子间谈话的惯例，而他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当一方比另一方更加善于言辞的时候，这就尤其的危险了。
那有些人倾向于一边说，一边理出自己的想法，而对方也许是要先整理出思绪，然后才表达。在这一类情况之下，可能需要极力克制，才能够不去打断对方的话，或自顾自地回应对方。我们需要学习等待和聆听，因为打断会让对方感到泄气，最后导致对方不再表达自己心中的想法，最多只是传递一些日常生活的事项啊。
是啊。
耶和华造物主，能力显穹苍，
山和海，风和雨，日月和星宿，
诸天宣扬，
全地欢唱，
耶和华你真伟大，你是阿拉法，你是欧美伽，永远到永远，掌权不改变，万古地磐石，慈爱的天父，你的名美得最大赞美，耶和华你真伟大。耶和华造物主，能力显穹苍，山和海，风和雨，日月和星宿，诸天宣扬，全地欢唱，耶和华你真伟大，你是阿拉法，你是欧美伽，永远到永远，掌权不改变，万古地磐石，慈爱的天父，你的名美得最大赞美，耶和华你真伟大，
点滴在心头。成功的婚姻不是依靠配偶对彼此的承诺，而是依靠夫妻对婚姻的承诺。婚姻是一种不变的制度，一种夫妻共同遵守的制度。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是由
张大卫、
李舒雅
为您主持的《恋爱季节》。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不善于聆听的第三种类型，就是叫保证者。
保证者呢，是那种对方话还没有说完就过早跳进插话的人，而且常常带着这样的评论：也许问题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呢。
或者，哎，我相信一切都会没事儿的。
又或者，你明天就会感觉好很多的。
那他们呢，禁止别人表达任何真实的感受，不管是焦虑、失望或者是伤害，这往往是因为他们自己也需要人们对他说：
放心吧，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生活不会受干扰的，加油吧，
等等这一类的保证。
是的。那再来看到第四种不善于聆听的类型，就叫做理性思考者。
理性思考者很少认真聆听，他们只是专注在分析我们有这样感受的原因。当对方说：
我这一天很糟糕啊。
这个时候，他们也许会回答：这一定有很多原因的，天气这么闷热，你工作压力又这么大，而且你可能在担心我们的经济状况。
是啊，那再来我们看看最后一种不善于聆听的类型，就叫做岔开话题者。
那有些人不会去评论所提出的问题，而是将话题岔开，通常是扯到一件他们感兴趣的事情上面。他们会说：这让我想起……然后就开始滔滔不绝了。
我们都可以成为良好的聆听者，但必须愿意去认识自己的欠缺，并且学习一些新的技巧。那接下来呢，这些准则也许一开始会显得做作，但是对于形成良好的聆听习惯非常重要，而且在过去的岁月里还帮助了很多人改善了彼此的沟通哦。
那朋友们，到底怎么学习聆听呢？头一点就是给予全部的注意力。
那最近啊，有一部电影里头讲到了一个十几岁的女儿如何违逆父母的价值观。影片开始的场景是女儿想要和父亲谈一些令她担心的事情，
但是她的父亲却急于完成一篇文章。当女儿努力鼓起勇气要讲出自己内心的忧虑的时候，父亲仍然在电脑上工作着，眼睛从没有离开电脑屏幕。
那几分钟之后，女儿决定不再说什么了。父亲在聆听上的失败对她女儿的生活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那相反的呢，有一位女性如此描写她的父亲：
我深深为父亲感到骄傲，他在政府中身居要职，他每天离家上班之前都会看见他穿着体面，在镜子前整理衣装，浓密的眉毛，友善的眼睛，温柔的微笑，分明的轮廓，以及尖尖的鼻子。我最珍贵的记忆之一就是他在书房中工作时，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我常有问题想要去问他，于是我就在他的办公室门边偷偷看着他，犹豫着要不要打断他的工作。这个时候他会抬眼看到我。
这位女性继续描述说，
接着他会放下笔，往后靠着椅背叫我，于是我就垂着头慢慢地走进书房。他会微笑地拍拍身边的椅子说：
来来来，亲爱的，坐这儿。
然后他就一只手抱住我，把我抱到他身边。他会温和地问：
好，我的小宝贝啊，要我为你做什么呢？
父亲总是这样，他不会介意我是不是打搅了他。只要我有疑问或者问题，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他有多忙， 他都会把工作放到一边，把他的全部注意力给我，单单的就给我一个人。
一位父亲表现出他在聆听，那另外一位则未能如此。和为人父母一样，在婚姻中给予对方全部的注意力，其实就是向对方传递爱意啊。
没错，那有关沟通的研究显示呢，我们想要沟通的内容只有10%与所使用的话语有关，沟通中表达的语气大概占了40%，而我们的身体语言则占了其余的50%，这对于说话和聆听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身体上的近距离接触极有助于沟通，那从一个房间向另一个房间喊话的方式的沟通不会有效。假如我们的丈夫或妻子想要告诉我们一些令他们觉得苦恼的事情，我们就得坐得离他近一点，手臂环绕着他们，最重要的是注视着他们，这都显示出我们在意他们呐。
眼神的接触能够传达这个讯息，那就是我对你正在说的很感兴趣，而且我正全神贯注。
是啊，亲爱的朋友们，有关于如何学习聆听，我们要在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的跟您谈。最近跟您聊到的话题依然是建立很久美满婚姻，
携手奠定稳固家庭。
张大卫、
李舒雅，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